接下来我要讨论同性恋议题。基督徒哲学观这部教导都在阐述一种基督徒的思维方式，我特别将其应用于基督徒应如何看待某些议题。我们讨论了进化论，基督徒该如何看待堕胎，又该如何看待同性恋、跨性别主义及 LGBTQ 等当今乱七八糟的主义。我要引用经文来阐明圣经的立场。还是那句话，要建立基督徒哲学观，必须以神话语的启示为根基。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你知道吗？耶稣在论及离婚再婚时曾引用过这段经文，他说，从起初创造的时候，神造人是造男造女。根据圣经，性别只有两种，其他性别都是民主党捏造的。神只创造了两种性别，要持守圣经世界观，就不能相信有多种性别，也不能相信人能随意改变性别。你知道吗？科学证实，女性体内的每个细胞都有两条 X 染色体，男性则有一条 X 染色体与一条 Y 染色体。即便某人死于百年之前，只要挖出这人的遗骨进行检测，仅凭骨骼残片中的染色体，即使只有一块骨头，也能判定其生前是男是女。所谓的性别可以改变，既彻底违背了科学，也完全与圣经真理背道而驰。神说他只造了男人和女人，若你觉得自己是女性却困在了男性躯壳里，本质上就是在对抗神说，神啊，你造错了，你把我放进了错误的身体，这不是神话语的教导。在创世纪第十九章，凡相信神话语的人，这段经文足以终结你对同性恋的鼓吹和认可。在创世纪第十九章，两位天使来到索多玛和俄摩拉，罗德将他们接入家中，城中的男子前来想与这两位天使发生性关系。天使并不总以超自然形态显现，能看得到他们的翅膀，有时也与常人无异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说，有人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这两位天使看上去像凡人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男子却想与他们发生性关系，于是天使带罗德及其妻女出了城，随后降下硫磺与火，将索多玛和俄摩拉彻底摧毁，化为废墟。若有任何人质疑神对同性恋的态度，比如某些教会说神倡导同性恋，并且认同同性恋没问题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同性恋可以得赦免，我不认为同性恋的罪不可饶恕，我很同情挣扎于同性恋的人，尤其是有些人自幼遭受虐待，在这种环境中长大，你可以同情怜悯他们，但同性恋仍然是罪，仍然是错，但也能蒙赦免。我不认为同性恋是最严重的罪，我认为最严重的罪莫过于宗教的自以为意，觉得救赎是神欠你的，我认为这才是最严重的罪。要知道，耶稣曾与犯奸淫的人相处，他与税吏马太相处，税吏既是犹太民族的叛徒，也是窃取民脂民膏的贼，他也曾与杀人犯相处，他施怜悯给各样的人。耶稣唯独真正斥责的人就是自以为意的宗教人士。雅各书二章十节说，若你遵守全律法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，如此来说罪就是罪，无论轻重。但如果非要分类，我认为自义的罪比同性恋或其他任何罪都更严重，因为自义的本质是说我不需要救赎，我靠自己就足够好，耶稣与我毫无益处，这是最严重的罪。话虽如此，但同性恋仍是罪，你不能用神的话为同性恋开脱。 你可以用神的话说，只要悔改就能得赦免，但绝不能为同性恋开脱。创世纪第十九章就表明了这一点。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命令说，不可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。这本是可憎恶的。对这段经文，你要作何辩解呢？通常人们会说，圣经并不真实，既不正确，也不适用于现今。可若要秉持基督徒的哲学观，坚持圣经的哲学观，经文说，同性恋是罪。曾有人对我说，圣经里根本没有同性恋这个词。对此，我尽量礼貌地说，这纯粹是无知至极的表现，直到19世纪末，才发明和使用同性恋一词。而圣经，尤其是英王钦定本圣经，早在17世纪初就已成书，有些现代译本的确使用了同性恋一词。但若有人声称圣经中既无同性恋一词，也未提及同性恋行为，那就是虚伪至极。这样歪曲事实实在太邪恶了。当然，圣经没用同性恋一词，因为同性恋是现代词汇，但我保证圣经明确谴责了两男或两女之间发生性关系的行为。此类行为，圣经明令禁止。利未记二十章十三节说，人若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。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，总要把他们治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经文再次表明，这就是罪，是可憎之事。倘若悔改，这罪可得赦免。但若拒绝悔改，还妄想神认可同性恋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申命记二十三章十七节说，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，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索多玛人。索多玛人就是同性恋的意思，意思是来自索多玛的人行同性恋之事，故称之为索多玛人。经文说，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，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索多玛人，娼妓所得的钱或狗所得的价。此处将同性恋行为比作狗。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，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。再次重申，同性恋可以得赦免，神爱同性恋者，但神憎恶同性恋的罪。若不悔改，便与其他罪人一样，无论是不悔改的自义者，还是暴怒、偷盗、说谎者，这些人都终将下地狱。列王记上十四章二十四节说，国中也有索多玛人，指同性恋者。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，行一切可憎恶的事，这里讲的还是同性恋。神并不认可同性恋。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说，福音是好消息，是不可思议的天国喜讯，是神的恩典，能使人得救。可人们却抗拒福音，心想不行，必须告诉人神有多憎恶这样的罪。第十八到二十节表明，人心中本就知道对错，每个人里面对神都有直觉认知，甚至能认识神的永能与神性，好叫他们无可推诿。但在第二十一节则开始列举人逐步远离神的过程，人的心如何渐渐对神刚硬。这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循序渐进。第二十一节开始谈到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想象力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。这段经文正是当今世代的写照。如今人们自欲开明，将恪守圣经道德标准的人视为偏执狂或愚昧之辈，说他们不开明，事实恰恰相反，这些人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。听听圣经如何描述逐步堕落的过程。堕落的最后一站就是同性恋，好比一列驶向败坏的列车。当你良知丧尽，良心麻木， 全然沉沦于罪。列车的最后一站就是同性恋，再往前便是彻底的败坏。听到这话，有些人震惊不已，可我讲的都直接出自经文，来看罗马书1章24节，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，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，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这是指女性同性恋，圣经称之为可羞耻的情欲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。可羞耻意为不敬虔，是错误的行为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，指的是性传播疾病，染病是他们应得的结果，不是神让他们染病，而是违背自然规律必然招致的后果。就好比你从10层楼跳下，无视万有引力定律，我肯定你会摔得粉身碎骨，这种惩罚理所应当。若你妄想自己能飞翔，推你跳楼的不是神，并不是神造成的，而是你生活方式的自然结果，人活在这种反常扭曲的性行为中，必然会染上各种性传播疾病，这就是结果。别再这样了，阿们。再来看经文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在这里，经文开始描述何为邪僻的心。邪僻的心不再敬畏神，良知丧尽，毫无道德。经文说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谗毁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，这简直就是我们当今世界的写照。我刚看到一件事，有人因圣诞装饰冒犯了别人而将其撤下，但在另一个州，应该是俄亥俄州，崇拜撒旦教的人竟立起撒旦雕像，有个人砍掉了雕像的头颅。虽说这种行为我也不尽赞同，但如今已有人公开敬拜魔鬼，公开鼓吹同性恋、跨性别主义以及各种性道德败坏，如今电视剧里的男女发生婚前性行为都已司空见惯，仿佛理所当然，这一切都是性败坏。圣经形容这种人说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，已丧尽了良知。对此，提摩太前书4章说，这些是鬼魔的道理。我要翻到这节经文来读，提摩太前书4章说，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，他们禁止嫁娶，又禁戒食物。在后来的时候的意思是，末世征兆之一，就是现今人们举行骄傲游行，鼓吹神所憎恶之事，恋童癖大行其道，给幼童注射激素抑制剂，切除身体部位， 做性别重置手术，让男孩女孩们觉得自己住在相反性别的身体里，这些都是从魔鬼来的邪恶行径。我知道很多人会被这些话冒犯，甚至许多基督徒也反感我的言论，可我说的没有一句不是出自圣经。现实是如今连多数基督徒也不敢挺身说出真理，但我要说，神爱深陷罪中的人，神爱你。我谈到的任何罪，就算你犯了，也都能全然得赦免，完全得恢复。正如我上集教导的，以赛亚书说，你必忘记你寡居的羞辱。还有许多类似经文，你可以完全得赦免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出自希伯来书10:2，我相信完全的恢复，完全得赦免。但前提是必须弃绝罪行，不再拥抱罪恶。也许仍有挣扎，因为需要时间心意更新，走出挣扎。恩典与怜悯始终都在，但若人执意宣扬同性恋、鼓吹跨性别主义等行为，还要说他们这样是神造的，简直就是在撒谎，完全曲解了圣经真意，也绝非基督徒的哲学观。要建立基督徒思维方式，必须以神的话为根基。哥林多前书6:9说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亲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有人会说，那就没人能进天国了，毕竟几乎人人都曾偷窃贪婪，我们都做过错事。下节经文接着说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已经洗净成圣。这段是说，倘若你坚持这些行径，接受并认为这很正常，你拒绝神的标准，立自己为神，建立自己的道德标准，你就不能重生，怀着这种心态无法归向主。但若你肯悔改，经文说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便能洗净一切污秽。我讲的任何话都不是在憎恨这些人，我爱人。我身边有工作人员曾挣扎于同性恋问题，而我始终恩慈相待，从未解雇他们。我与他们相处，有些人已与我共事数十年，我从未拒绝他们，但我反对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也不提倡这种生活方式。我明确说，我们事工绝不提倡这种生活方式。我反对的不是人，而是反对这种败坏行为。神造我们不是为此，神话语教导的生活方式也并非如此。提摩太前书1:9说，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、不虔诚和犯罪的、不圣洁和恋世俗的、弑父母和杀人的、行淫和亲男色的、抢人口和说谎话的、并起假誓的，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。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。这段是使徒保罗说的，他说这些都是败坏行为，律法正是为这些而设立。快速列举一些数据，同性恋群体寿命平均缩短20年。这项调查面向美国与丹麦的同性恋群体，丹麦被认为是对同性恋最包容的国家，但这两国同性恋者的平均寿命均在50岁出头，若死于艾滋病则更早至40余岁。也就是说，同性恋者普遍平均寿命约为50岁，若患有艾滋病则缩短至40多岁，而两国居民的平均寿命都在70多岁。也就是说，同性恋者至少会少活20年。这句话我以前也说过，结果有人断章取义，现在肯定又有人要曲解我。但你要曲解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我不敌视任何人，也不憎恨任何人，我很爱你，所以才告诉你真理。 我曾说过，香烟包装上印有寿命缩短的警示。吸烟者普遍平均少活7年。据这项统计，同性恋者普遍平均少活20年。如果我们不虚伪，公平对待，就该在同性恋议题加上寿命缩短的警示。但涉及同性恋，人们不会这样做，因为这不符合政治正确。有人造谣说，我主张杀光伍德兰帕克的同性恋者。他们拿寿命缩短20年这句话断章取义，大做文章，根本就是歪曲事实。同性恋者的自杀率是异性恋者的2到3倍。可同性恋者说，这是因为没人爱我，大家都排斥我。不，是因为你自己的心在定罪你。